在一系列关于孤独主题的讨论里，上一个单元特别谈了可能在儒家影响的华人文化里大家特别不敢谈的一个主题，就是情欲孤独。我想在上一个单元里我们有特别的分析过，情欲这两个字在儒家的文化里可能都不太愿意去触碰，因为儒家谈的都是忠孝。所谓的忠跟孝，是你作为一个个人，你最伟大的人生意义是为一个大我的群体去牺牲小我，为国家完成这个小我，叫做尽忠。如果为家族，它叫做尽孝。所以忠跟孝这两个字也就变成了儒家文化里面两个最重要的基础。我想这两个字我们在儒家影响的华人文化里到处都看得到，你走到一个祠堂里，一个祖宗的神庙当中，你在一个清明节上坟的时候，你甚至走在大马路上，你看到连那个路的名字都叫忠孝，就是忠孝已经无所不在，因为它就不断地告诉你说生命的价值只有两个字，就是忠孝。可是我们很少思考到忠跟孝这两个伟大的字底下有一个小小的平凡的个人可能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我不晓得应该怎么去解释这件事，因为回想起来在我这一代成长的过程里，我们从小的的确确被父母被老师耳提面命，耳提面命讲的就是这两个字，忠孝，尽忠于国家，尽孝于父母或者家族。我们家里面挂着朱子治家格言，那如果做错了事，父亲是要罚你跪在那个朱子治家格言前面去背诵这一篇文章的。而里面谈的基本上大概就离不开我们所说的伦理上的忠跟孝。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儒家的文化里忠跟孝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伦理的结构，所以人任何一个个人无所逃于这个层层封锁的忠孝的架构当中。我们如果回想一下我们的教科书，我们教科书里可能在我记忆当中大概才13、14岁，我读到的就是比如说文天祥的《正气歌》，音乐课可能唱的一首歌是岳飞的《满江红》。不管是岳飞或者文天祥，他们是距离我们1000年前的所谓的忠臣，他们被塑造成为一个忠臣的典范，因为他们为一个国家或者更大的大我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最后这两个人都走向死亡。所以《满江红》里面听到的那个悲壮的岳飞，跟《正气歌》里面听到的那个悲壮的文天祥，他们都是儒家文化里面最高的某一个典范。我不晓得，也许今天当我提出这样的议题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从不同的角度会给予我很多的指责，因为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会怀疑我是不是想要颠覆忠于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想我不至于怀疑儒家的结构，我也不至于怀疑忠与孝的生命价值，只是我在想从我一个平凡或者是很渺小的个人来说，我小时候唱的《满江红》，我小时候读到的岳飞的故事，常常让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价值到底在哪里。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读到的岳飞故事，是他从小就立大志的，他立的大志也得到他母亲很大的鼓励，所以大家都记得我们从小看到有一个画面，不管在戏剧里或者在美术课里，大家都在画一个图像，这个图像是一个老太太在一个跪在地上的 年轻人的背上刺了四个字，是精忠报国。我现在都记得那个画面好清楚，然后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妈妈没有在我的背上刺精忠报国。我们知道所谓的刺这四个字是用针刺青刺上去的，那么今天有刺青的朋友，有纹身的朋友，我们会在针上印刻一些图案，这些图案是用针一针一针刺上去的，其实是很痛的，每一针下去都会渗出血来。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我读到的岳飞的故事是用一个这么强烈的图像告诉你，你要把这四个字刺在你的肉体上，你不只是大脑要知道，你要刺在你的肉体上，好像变成你永远去除不掉的一部分。如果我的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以后我要找整容的医生帮我把它拿掉，大概都不容易拿掉了，因为它已经是刺到你的肉体里面的四个字。所以这个时候我才会感觉到说，如果我只是一个渺小的平凡的个人，我希望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些小小的生命价值，我做一个很善良的人，我做一个很快乐的人，我为什么要背负在背上这么沉重的四个字？换一句话说，今天有没有一个父母会愿意在他的孩子身上刺四个字是精忠报国呢？你希望你的孩子身上背负着这么巨大的一个生命的压力，这么大的生命的负担活下去吗？而这四个字里面的内涵，真正的意图又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想我只是一连串的问号。回想我自己的童年青少年的时代，为什么背负了这么大的伦理上的孤独感？所以我们讨论的主题也就是伦理孤独。讨论的主题是伦理孤独。其实谈到伦理孤独，我一直觉得跟上一个单元谈的情欲孤独中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在谈情欲孤独的时候，也特别谈到当我们青少年身体生理发育的时候，我们开始有情欲这个东西，我们渴望我们的身体跟另外一个身体有一种接触。那么这个情欲在儒家的文化里是禁忌，是不能讨论的，因为男女授受不亲。所以大概数千年来，在这个文化里，所有的男女在糊里糊涂当中在摸索身体跟身体的接触。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不算太小了，大概已经到青少年，应该是在读初一初二，国一国二那个年龄，大概十四五岁吧。那个时候喜欢文学，就读到胡适之的日记。胡适之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一个哲学家，所以他的日记里面常常有很诚实的一些记录。那么当时我读他日记的时候很感动，就觉得日记是不给别人看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有一个日记本，这个日记本设计的非常特别，它上面有一个锁，它可以锁起来的，因此我放在抽屉里我很放心，我知道包括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兄弟姐妹，他们想偷看都偷看不了，因为我有一把锁，我每天把它锁起来，我就把钥匙带在身上去上课，然后那本日记我是放在我的抽屉里的。所以因此你会发现，其实我们需要一个隐私，我们需要一个 privacy。 我这么爱我的爸爸妈妈，我跟我的兄弟姐妹这么要好，可是我还是希望我有一个部分很孤独的自我，我希望被尊重。可是 我想在儒家的文化里，其实那个部分非常难存在，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私密的空间，我们这个私密的空间常常会被别人打扰，会被别人闯入，然后别人好像觉得我可以关心你这个部分。所以我读到胡适之的日记的时候，有一段我记得我读不懂，他说今日与老妻啊，就是他年纪已经蛮大的妻子，可是我想以前的人啊，常常四十岁就叫自己老。我记得我读他那个日记，大概是胡适40几岁的时候，40几岁我们今天大家觉得也还好，并不是老年，可能还是壮年或者中年的时候。他说今日与老妻，他结婚了很久的妻子敦伦一次。好，我们知道敦就是敦化南路的敦，伦是英国伦敦的这个伦，好，其实就是伦敦这两个字反过来。可是我14、15岁时候，我不懂这两个字，我觉得好像这个词汇蛮深的。那我想，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如果读到敦伦，能不能懂他的意思到底什么。我就跑去问妈妈，我说妈妈，我读到这一段胡适说他今日与老妻敦伦一次，到底什么意思。我妈妈就脸就红了，就打我一巴掌说小孩子问这个干嘛。哦，我就知道我一定是问到跟性有关的事了。我们知道敦伦是儒家里面对于性的事情叫做敦伦，敦是做的意思，伦是伦理。我们今天可能有一个字叫做做爱，可是这个当然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一个字，中国原来没有这个字，就叫敦伦。如果一个妻子跟丈夫，丈夫跟妻子做这个行为，他应该叫做是完成伦理的意思，因为他们要传宗接代，要生孩子。可是这样的一个解读的方法非常的明显透露了儒家对于情欲的一个看法，因为他觉得你即使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你不能有你身体情欲上的满足感，你必须说我只是为了传宗接代，我是为了要生孩子。可是我想西方的哲学不一定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我们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去思考我们是为什么动机而发生的吗？那情欲是不是一个动机，还是说我们想的真的是冠冕堂皇的要传宗接代这件事情？我相信是一个有趣的议题，我不给大家答案，可是所有有这样经验的成年的朋友自己都可以思考说，上一个单元谈的情欲孤独跟今天谈的伦理孤独，它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因为胡适刚好说了今日与老妻敦伦一次，如果换成今天，我们的日记可能会用什么字眼呢？做爱吗？或者更大家觉得大胆的字眼，性交，我们大概根本不敢用。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中性的生物学上的字，可是我相信儒家是不敢用这个字的。交配这个字我们也不敢用，我们可能会用在动物身上，可是我们不敢用在人的身上。因此我想，我们对于一个行为给予它不同的词汇，其实一定有我们自己的道德的立场在里面，而这个立场也可能会是一个偏见。所以胡适虽然不完全赞成儒家的哲学，可是胡适在写日记的时候也透露出他深受儒家的影响，所以他用了敦伦。可是我相信今天如果我偷偷去看我学生的日记，我相信他用的字眼很可能不是敦伦这两个字，而且我也相信下一代可能慢慢不知道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就像我当年会跑去问妈妈说敦伦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今天讲伦理孤独，我也有很深的感触，因为我觉得恰恰好是因为情欲的孤独没有办法在社会里有最健康的、最坦然的面对，最后才会形成了伦理上的孤独感。一个非常好的作家像张爱玲，他就讲过，他说在一个儒家的华人世界当中，在中国人的世界当中，如果早上6、7点钟你醒来了，你不把你的房门打开，不再关上，就表示你在房间里做坏事。这个我们今天很难懂，非常难懂，因为我记得我童年的社区就是如此。 就是每一个人早上起来以后就把大门打开了，然后每一家都在串门子。那我们今天可能说，哎，好好，好有人情味。可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我们串门子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人家可能在做什么样私密的事情。那么也表示说，一个社区里根本没有所谓的私密，大家都是一家人。这个观念听起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句子，因为在伦理里面我们常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可是我想不是。其实每个人还应该有他私密的部分，有他个人被尊重的孤独的部分。那么因此我觉得，我们会不会反而在一个伦理太过紧密的社会里，我们更感觉到不可言传的孤独感？我们谈到了伦理孤独，我们也借着张爱玲在她的文学里非常精彩的一个观察，她说在中国人的世界里，受到儒家的影响，你早上起来如果不把房门打开，就表示你在做坏事。她下面讲的更有趣，我想这是一个好文学家会有这么入微的观察。她说其实即使你关着门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房门是用木头做格子的，木头跟木头之间糊的是纸，所以他说你只要用口水沾一沾，那个纸就破了，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孔，你就可以偷窥。好，这里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其实我们知道偷窥这件事情是说应该不要看的东西，可是我们可能在一个墙上挖了一个洞，我们借着这个小小的孔或者这个洞，我们在偷窥另外一个世界。其实我觉得它是非常象征的，因为我听过一些朋友跟我讲过一些很有趣的事。到某一个年龄，某些好朋友，大家会回忆自己的童年，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我们会发现我们常常讲的都是冠冕堂皇的，我小时候考第一名，我小时候作文比赛常常得奖，我小时候得到老师的夸奖，这些东西我们都很敢讲给别人听。可是有没有发现，所谓的伦理孤独是说，如果我们活在一个人群的社会里，有一些私密的事，我相信我们永远不会跟别人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宋朝的伟大的儒家文化的代表者司马光，常常跟别人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任何事情不能够对别人讲。我觉得听起来很感动，就说这个人绝对是一个诚实的人。因为诚实，他说我这一辈子什么事情都可以对别人讲，都可以公开在阳光底下。可是如果你再仔细想一下，我现在没有问任何一个人，我只在问我自己，我的一生全部都可以对别人讲吗？我们从童年长大里面会有一些很私密的空间，会有一些非常小的空间。比如说我很佩服一个朋友，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觉得他小时候最深的记忆是一个很恐怖的印象。他说他每次去上公共厕所，这个公共厕所不管是学校的或者是社区里的，那个时候的墙就有点像那种土嘎土土脚的那种用土做的，所以他就发现厕所跟厕所之间的隔间上面都有很多的洞。那我不知道一般朋友有没有这个经验，现在大概因为 材料变了，有时候是瓷砖，有的时候是不锈钢，所以其实不太容易在上面钻洞。可是我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朋友讲的画面，我忽然想起来，真的是厕所上那个土墙上好多的洞，每一个洞都有一个卫生纸塞在那里，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卫生纸有时候忽然会被抽掉，你就很害怕，因为你知道隔着那个墙有另外一个人想要看什么东西。可是这个朋友讲的是说，他每一次上厕所的时候，他都会很想把那个卫生纸抽掉，有一个偷窥的欲望。那个墙的洞的对面没有人的时候，他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你要抽掉那个卫生纸之前，他说手心都在冒汗，然后心一直跳一直跳，我相信大概就是一个发育的男孩子情欲的那种一个紧张。然后他想要看什么东西，他跟我讲的最恐怖的故事是说，当他把那个卫生纸抽掉的时候，他赫然发现那个洞的另外一边有一个眼睛也在看他，然后他赶快把那个卫生纸又塞起来。我觉得他跟我讲的故事让我一直非常非常尊敬这个朋友，因为我觉得他讲出了很多人不敢讲的事情。所以因此我要讲的伦理孤独是说，会不会我们在伦理的道德底下，我们有太多类似这样的故事，我们自己都忘了。有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教训学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父母在教训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忘了我们曾经有过的情欲的死角，我们都忘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情欲上的压抑跟孤独感，而我们把它放到伦理的层次的时候，我们把它美化了。我的意思是说，在伦理的层次，情欲被美化，情欲也会被冠冕堂皇，所以很多东西没有被讨论。所以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我常常会觉得情欲的讨论甚至到了有一点可笑的地步。例如说，大家都听过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大臣可能是我们的一个什么部长之类的，那么这个大臣他很爱他的太太，刚结婚没有多久，然后新婚，有一种夫妻之间的亲密，所以他上朝之前他要上班之前，他就在窗口替他太太画眉毛。我们知道女人爱美都要描眉毛的，描眉毛画眉这件事情就是女人自己在画，对着镜子在化妆。那么这个先生因为很爱她，就说哎，我来帮你描，因为你自己描的时候两边一个高一个低，可能在镜子里看不清楚，我帮你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非常美的一个美好的情感的故事。可是我们觉得很可怕的就是外面有人在偷窥，因为他是一个部长，当他是一个做大官的人的时候，我们觉得他的消息都变成了他的政敌打击他的原因。就像今天有人要竞选立法委员，他所有的私生活就可能会被公开拿来作为攻击他的对象，所以有人就去密报皇帝说这个人他不正经，他替他太太画眉。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已经够可笑，到这个地方已经够可笑，就是如果我们今天会把一个什么部长的私生活拿去跟总统说这个人替他太太画眉毛，更可笑的是这个皇帝竟然接受了这个打小报告的人的报告，然后就把这个部长叫来，就说你怎么会在家里替太太画眉毛做这件事。我觉得已经不伦不类到极点，一个皇帝跟大臣之间不是对国家的大事的对谈，而是对私生活的对谈。那我觉得这个大臣非常了不起，他就跟皇帝回答说，皇帝你要知道，我跟我太太是在我的房间里，闺房里，他说闺房之乐，闺房里面快乐的事有甚于画眉者，有比画眉毛还要私密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故事留在儒家的文化里，其实是所有人应该要一起惭愧。我们怎么会把私领域的东西拿到公领域做这样子不伦不类的探讨？第一个，这个事件不应该被偷窥；第二个，被偷窥的人竟然把它当成是一个大事去跟皇帝报告；第三个，皇帝竟然会把他叫来处理。我觉得都是荒谬的。如果这样的问题 在这个文化里存在，当然也说明我们今天可能还在面对如此的伦理孤独。我们刚提到了我觉得儒家文化里最让我心痛的一个故事，就是所谓的张敞画眉。那么这个大臣替他的太太画眉毛的故事留在儒家文化的历史里，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所有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华人一个共同的警告跟反省。因为这个故事里明显地说明了华人世界里面对公领域与私领域的不分。这个男人在他的家里，在他的卧室替他新婚的妻子画眉毛这件事情是私领域的问题，可是好像华人的社会儒家的影响使他觉得每一个个人都没有私密空间，所以这个部分就会被拉出来。大家不要忘记，比如说我们所谈到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当中，常常把一个人拉到台上去批斗，他的内容常常跟这个画眉毛的事情是一样的。因此所有的个人的人权从来没有被尊重过，而我们今天也在反省，是不是所有的华人的世界都还有这样的遗留，我们对个人所存在的那个私密的空间保有多少的尊重，我们其实始终搞不清楚。那么因为在儒家的伦理里，我们提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这个皇帝我觉得他自己犯了最大的过错是他觉得他是皇帝，所以什么都可以问。可是怎么可能皇帝对大臣什么事都可以问呢？即使你是君，另外一个人是臣，你跟他讨论的应该是国家的大事，而不是他私密的情欲的问题。情欲是他的私密，你根本应该尊重的。所以我想这样的故事我都觉得有可能今天应该拿出来作为我们最好的公民的教材。所谓的公民是西方的文化里有所谓的 citizen， 这个公民的意思是说作为公民有他跟国家的权利与义务，所以我没有义务要把我的私领域的事全部公开在众人的面前。他的私人的生活，他的私领域的部分是应该被尊重的。所以因此这个伦理不应该侵害到他的私领域的部分。可是因为我们所说的儒家的文化的忠与孝是两个大的议题，因为忠的最高的权威是谁呢？就是皇帝，你忠于君王，忠于国家，所以在这个大议题里面就把个人所有的自我全部牺牲掉。同时孝的部分我相信是一样的，我们读过很多很多的文学，这些文学如果你了解内情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心酸，因为在过去的社会里他的整个的家族的居住的方式那个隔间都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了不起的现代文学在讨论到一个女性刚刚嫁到一个家族里去，她跟她的丈夫所有的私密的生活，为什么要结婚？她结婚里面当然有她情欲的问题，你不管称她为做爱或者蹲轮，她一定有这个行为，可这个行为是被整个家族在监视的。张爱玲最好的小说 曹七巧，这个所谓的金锁器，这个女人作为婆婆的时候，可以在牌桌上公开讨论她儿子的太太，就是她的媳妇的性生活，而最后逼到这个媳妇几乎无地自容。读到的时候简直是毛骨悚然，可是我相信她的确在这个文化里真的在发生，因为这个婆婆可以随时随地在偷听跟偷窥她的媳妇一举一动，因为她觉得她的儿子的爱被分占了。在伦理里面，她不觉得这个儿子是一个成年已经结婚的男子，他跟另外一个女人的身体的关系是应该被尊重的，因为伦理里面母亲永远觉得这个孩子是他的私人的产物，所以他要霸占这个儿子。当他要霸占这个儿子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儿子的新婚就是伤害他的爱，所以任何一个女人霸占了这个儿子，这个女人就是他的敌人。所以他也许让我们重新去思考，为什么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电视连续剧永远在处理婆媳问题，为什么婆媳之间永远有这么大的恨意在里面。可是其实我在西方的世界里，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因为永远你会觉得这个母亲当她的孩子成年以后娶妻恋爱，她会觉得你已经是成年人了，所以你的爱情跟另外一个女人的关系你是被祝福的，所以她没有那个婆婆的恶狠的那个部分。那我当然相信在儒家的文化里有开明的婆婆，有非常善良的婆婆，有非常健康的婆婆，可是我始终不懂的是，为什么我们的电视连续剧里面充满这一类的故事，为什么我们的民间充满这一类的是非的八卦的传说，是不是我们的伦理的压迫力或者我们伦理的权威感还是强到不可思议的地步。那么因此我们也会悲悯这个年轻的媳妇，因为她在这个家族里她不是一个孤独的被尊重的个体，她必须附属于这个家族，所以因此这里面当然牵涉到伦理里的议题。我们可以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们知道中国的女性在儒家的影响底下，她在古代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看一些戏剧，连丈夫跟这个女人结婚很久了，他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因为所有的女人被嫁过去以后就变成城门李氏。比如说她嫁给了一个姓陈的男人，她自己姓李，她只有保有她的姓，家族的姓，她没有她的名字，因为她没有个人。那么因此在这样的情况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伦理的压迫底下个人的一种巨大的孤独感，不管男性或女性，他都在忠孝这个巨大的牌位底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们多么渴望今天也许我们有一个条件重新去思考，在这样的一个儒家文化的阴影底下，如何能够重新释放个人的完整的孤独感。其实这个孤独感也就是完整的自我的尊重。美的沉思，我是蒋勋。